今天是我们的第二期哈，第二期的第一课，第一课基本上是一个总论，也是序论，啊，一方面也是接着第一期来的哈。那今天我们有两个主要的这个经节，啊，这个主要的经节的话，啊，我们会看。那其他我给你很多一些细目上面的经节，请你们就自己去查了哈。你们有兴趣的话，那我主要是讲我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大纲内容啊。那我们有两段经节要看，一段是刚才我请你们打开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好，第四章的二十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然后以下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啊。所以这里有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学了基督，那这就是我们第二期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宗旨跟方向。我们要把所有的课程集中在哪一方面去学基督，只要耶稣在世上那三年多有表现过的，有让我们有印象的，我们就要很专心的来学。因为我说过我们的老师是耶稣基督。好，这是第一个主要，你可以前后把它看过，好，我不会全部很细节，等一下一个主要经节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现在先不看那个。好，那我们把这个概念稍微讲一下。好，我们的第一课的题目叫做学做，那个学啊，做主门徒，意思是说我本来没有的，我们孩子上学这样没有的，要去学校学哈。然后这个学呢会怎么样，会进阶，会一直加上去，会一直成长啊，这是概念，是我们的学基督的概念。所以不要以为你信了主你自然就会这样子啊，说我们要给自己时间，如果神给我们时间，我们给自己时间，问题是我们好不好学，我们有没有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学，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学的一直在增加，一直在成长，这是重点啊。好，那么首先如果说好，我要入学，要入学这个基督门徒的啊，这个是无形的哈，不是说这一班就一定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现在已经信主了，然后我就开始一个因为圣经告诉我嘛，我现在开始跟基督学了，那我这个要跟基督学的人是有一个资格的，就像入学资格一样啊。那么首先我们把第一项哈，基督门徒的定义。等于说呢，我是圣徒，我有了新的生命，所以呢，我就是一个要成为一个有丰盛生，我不是只有说哦，我得到永生了，我还要成为一个有丰盛生命。丰盛生命是一个表彰，是一个可以让你可以看得到、可以尝得到的、可以分享的啊，那个果子，丰盛的生命啊。所以我这里用了两个，一个是圣徒，一个是行道者。怎么样有丰盛的生命，只有一个秘诀，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只有我们的知识的知道。现代跟过去的比较过去的教会有个很大的不一样，是我们知识爆炸，而且我们想要把这些科技性的东西呢，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学基督的这个内容，就好像我们的方法，我们的内容里面来，没有错，因为这是我们的时代啊，我们要跟得上时代没有错。而且呢，我们是能够应变的人，基督徒是能应变的啊，等于说能生能说。比如说像耶稣，他看到那些无心要听他讲道的人，他就故意讲比喻给他的门徒听。他们说怎么这样讲呢？他说因为他们那些讲没用，他们也不听，他们不是存心要听。然后有时候耶稣面对一些心里面心术不正的，他就躲开了，他就那些人想要怎么样，想要的就是能够好处啦，或者看着耶稣好像变魔术一样啦，然后他们很想得到这种好像跟着耶稣在旁边就觉得他们有一种荣耀感了。这些人那耶稣在他们的心术，等于说耶稣不是嫌我们不成熟， 他是那个心的话，如果没有定好，他宁可他不要，好、哦、就不要，不要不要来跟他，因为那是没有用的啊、哦。真理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条，所以基本上一个门徒一定是一个行道者，不是只有知道者，知道就是知道。那我们现在呢，这个科技呢，很容易让我们整个集中在哪里？集中在这个头脑的智力上面，我们会误以为，哦，三位一体，我知道怎么解释了。以前人不知道怎么解释，我只相信就好了。现在我知道怎么解释了，然后呢，知道的东西不一定是我能够行出来的东西，所以这边很大。那所以很大的时候，我们说心的生命是在哪里？是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心，心呢、啊，心里的心哈、啊。这个心就怎么样，就越来越小，这里多这里少，而且呢这里怎么样，硬硬的，从来没有软化过，这个就变成一个差距。好，我们都说知识很高，现在很多人叫知识很高，可是怎么样，眼高手低啊，没办法。好，也完全就是很喜欢，就只好就做梦了，做这个高处的梦，但是呢做不到，那很挫败的哈，对我们自己是很挫败的啊。所以一个门徒是一个圣徒，也是个行道者。那么这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哈。一方面我要你再一次的确定我是这样子成为门徒的，二方面当你有机会要在帮助别人成为门徒的时候，前面我们的第一个主题经节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给他的门徒的一个使命啊，那个时候的。然后呢，这个使命一直成为我们现在教会的使命，因为你如果你看到约翰十七章，当耶稣要离开以前，对着父神的祷告，是为着他的门徒的祷告，为着他的门徒的门徒的祷告，为着他门徒的门徒祷告。耶稣已经把他祷告到很远去了，这包括我们现在还要多久我不知道，还要多远我不晓得，因为耶稣终究要来的，还要提我们。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方面是一个知识，一方面呢，是我们传福音带门徒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指标，给我们方向。第一个，我们用彼得他跟耶稣的很经典的一句话，西门彼得本来在打鱼，整夜劳碌打不到，这个很形象啊，就好像我们的人生，他们看天看海吃饭，对不对？好，那打不到，很累了，要收把那个都收掉了，收摊了，结果耶稣就出现了，他说把他再往哪边去，特地给他一个地方。后来我觉得彼得不简单哈，他是一个专家，打鱼专家，可是听到耶稣这样讲，他一定somehow对耶稣有一种尊重度，可能他是那个时候的拉比老师的一个姿态啊，他在讲嘛，啊，他在传，然后一定也有他的这个我们说影响那个吸引力的地方。彼得说：“好吧，我就再试一次。”结果他去试的时候呢，哇，满满的打回来。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说，神很关心我们的生活，啊，神不会故意给我们一个很奥秘、很深奥的道理，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在那边摸不着哈，就这么简单哈。我要你看到，我可以做到你不能做到的，然后你只要听我的，哎，他就打回来了。彼得马上有一个公开的宣告，这个不容易哦。第一个，主啊，你离开我，主啊，第一个主啊。第二个，离开我。离开我，这个意思是认识到我是怎么样的人。主啊，是找到我的归属的主。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什么叫做称耶稣为主啊。接下来你们的那个讲义上应该有，对不对？有没有路加五八？有吗？有没有？
有
哈。他马上伏下来，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为什么要离开我？哎呀，看到自己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请我们不能避开这个。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叫做恩典的福音，当然我们是恩典的福音，就只有凭着恩典呐、啊。问题是这个恩典的内涵是什么？我们讲过了，第一个你要重生，我们都等这个复习了哈，但这个很重要。第二个，重生就是称义嘛，对不对？你被算是有资格了，然后呢，成圣。到最后你是得胜的，走到底的，嘿，到了，得胜的。怎么得胜？我们讲过信心啊，信靠顺服。成圣的话，这个我们要追求啊，是成圣是生命的更新跟改变。刚才我们提到了哈，生命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啊，好。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一方面有意识到，一方面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好像想要撇掉自己一样，或者是想要转开不看自己一样，哈，离开我，离开我。啊，照理讲，一个老师可以帮助他打到很多鱼。以我们的一般的观念会怎么样？耶稣，你留下来，我每打一次鱼呢，怎么样？你分三分之一啊。有没有？哎呀，找到一个很好的 partner 了，好，这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世俗的经营观念。可是，当我们真的是面对这一位生命的主宰的时候，你不会不在他的那个圣洁、那个权柄下面，你会服下来。他有一个心，就是谦卑的心。你一定要离开我，我不配，我不配。耶稣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要得人，你的方向，你的目标已经变了，你的人生的目标，目标，所以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来跟从我。所以为什么我说基督的门徒是行道者？你要跟嘛，跟就要走啊，好，问题是这个跟呢，这个脚走可以，这个心能不能跟着走啊？这是我们需要下的功夫哈。等一下我们就讲学，当学生一定要下功夫的了，好，一定要做功课，一定要下功夫。但是不是跟我们想的在这个学校里面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哈，一点都不是这样。好，所以呢，我们要确定到，当我们对一个人有负担的时候。你是怜悯他的现在的这些左错的方向，我们讲说我们的心是已经坏了哈，就是没有死了哈，还应该是坏死，可是耶稣可以让我们再活过来哈。这个第一个哈，那接下来我要给一点点的意识，就是危机意识啊。这个课，这个学基督的这个课，我们要学哈，我们跟耶稣学这个课，我们要小心。要有一个预备的一个警惕，要有一个警醒，我们会有危机，也会有障碍。好，刚才我说这个经节哈，上面有吗？有没有给你们那个撒种的？有哈？好，那这个我们就不用翻了哈。好，麻烦那个李弟兄你向着这个念一下，那个第三，认识门徒的障碍。与危机，
马可福音是吧？四章，
有没有？没有，是不是？
我的是要念经节，还是要念那个？
有给你们那个哈。好，不用，好，那就好，我先念这一节一节而已，我再念，那我一节还好。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好，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有道，等于说呢，我们有被传到福音，可是呢，我这个心里面的景况呢，是有荆棘的， 就像我们种东西有杂草，我上次有一次我漏了，好，我跟你们讲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有三个非常可以让我们去思考的角色，一个是精兵，我们是要当兵的，我们像一个当兵的人，我们有目标，而且精兵兵精神怎么样，顺服第一啊。我们是农夫，我本来有课要讲，没有讲到哈。精兵、农夫，还有一个，好，我等一下想到再告诉你哈。我们有三个角色，保罗跟提摩太提到，好，哦，比赛的，我们像在赛跑的呀，赛跑运动员啊。运动应该讲运动员了哈，好，三个，一个是运动员，运动员怎么样？要常常练习啊，啊，你不能说一天打鱼三天就晒网哈，啊，然后呢，精兵的话顺服特质哈，农夫怎么样？忍耐等候，而且靠天吃饭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三个角色的一个认同，这是保罗在圣经讲的，我现在就不跟你们讲经节了哈，在提摩太书里面。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心的景况呢？刚才我们讲过了哈，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我们自己，别人看不到？因为我们的心的景况，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把它掩饰起来，或者围了一个保护墙，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给自己一个借口什么的哈。但是我们里面那个良心，为什么？因为什么？圣经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清洁的心，还有一个什么良心，无愧的良心啊，还有一个无伪的信心。整个我们的心呢，耶稣就要把它怎么样，重新洁净它啊。我们的良心已经不准了，就好像一个秤不准了，对不对的，已经随着我们自己想要怎么调就怎么调了。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心里面还没有，就等着在学的时候，等着在更新的过程，那里面有可能有什么提醒我们啊？这里可能会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记得哈，我们听得到哈，这里还没有说你接受得到。听到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些神的话，有时候有这些危机啊。那我下面列下来的啊。那个李弟兄，你帮我念一下，我们把它录起来。以下这个六样，我们会有什么危机？会有什么样的障碍？
读一下这个是吧？
你就把那个六样念一下。第三大项。
第一个是世界的思虑。第二个是钱财的迷惑。第三个是自己的私欲。第四个是错误的优先次序。
好，第五个。
第五个是真假不分。第六个是落入恶势力的试探与攻击。
哇，好多哦，好多哦。只要我们一天在世上，这些都会是我们的障碍跟危机。但是我们回到刚才我说，什么叫基督徒？你已经有生命的主人，这个很重要哦，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要这条路跑得专心一点，走得心无旁骛，不要掉入陷坑啊！太多了，你看，光是我们里面的这些私欲啊什么，然后外面又有这些诱惑我们的哈，还有别人都这样子，我没有这样子，我们走的是一条窄路，进的是窄门，这个光是这一点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更加不一样。好，那我现在要用另外一个。人生的蓝图，那妈咪的哈，来跟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我们说主啊，称他是主的时候，这个很重要。我们要心口合一的来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在那个时候叫主的时候，跟我们现在轻描淡写的哈，你是我生命的主不一样哦。那个时候的讲到主的时候是在讲什么？奴隶 对着买他的主人。奴隶通常是要被买的，要付代价的，被买赎啊、不，现在先不讲赎哈，我们讲买就好了。当一个奴隶他被一个主人付钱带走的时候，他是这个主人的拥有，我不能讲物了哈，他属于主人的，他是没有自由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生命的蓝图，你有两份，一份是我们今天的课，一份是那个生命的蓝图哈。这里面有一项哈，有一项，这里是我们提过的这个五个目标，人生的五个，我们讲到目标变了哈，得人如得鱼，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影响力的标的，影响力的焦点一定在人，不是在事情，啊，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啊，生命的蓝图，这里是第五个，我们现在才拿到第四个，因为有其中有一个我还没有放，我要放在后面给他。好，这个啊，第五个目标哈，就是妈咪讲的第五个目标，也就是那个人生标杆那个哈。好，这个主题是做成你的使命，因为保罗曾经这样说哈，他说这个地做成你的使命的。他给你的就是要你去做的那个，有没有？那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有没有看到那个经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好，请念。
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有经节，但是没有内容，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经节？
有
，OK， 好。生命很宝贝，扫罗说，保罗说哈，这是新约的保罗哈。但是我要行完我的路，我们一直讲那条路有没有？从重生还没有到结束这一辈子哈，这一条路哈，我要行完我的路。大家讲这个不是只有几年到几年，而是我需要走完神要我走的路。那这条路上面呢是什么？要成就，我们都喜欢有成就感，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结果，对不对？效果，对不对？他知道是他最大的成就，所以他以耶稣为至宝，成就我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我们讲过，这是福音的职事，这是生命的职事。我的生命在证明什么？我的生命在影响什么？这个就会影响别人的生命，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推荐的见信，我上次提到了，我们从我们的生命这段时间，什么叫做有一个让人家难忘的脚踪，看着我们走过去哈，什么是那个？就是我们跟着耶稣走的脚踪，所有我们走过的脚踪都要成为别人啊的福气，不用再绕路。当神啊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我要让你得福，然后呢，别人因你得福。请我们记得，我们生命的目标就在这里。我不是只有为我自己活，里面有个经节说，我不再不要为我自己活哈，是要为基督而活。所以呢，他的人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就是说我要证明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一方面他自己得到福气，要让别人得到福气，包括你家里面的人，包括你四周跟你接触的人，啊，然后这下面我就不细讲了啊，里面有一个小二点啊，第一点是他对你已有筹算，第二点，他要我们为主而活，主啊，等于说我就不是我自己的了哈，啊。那我们来看这个主啊，这什么意思哈，啊？你往下面看第四点。第四，前面那些我多少我也有在前面有一些跟他有相似的地方。我们讲到第四小点，那个阿拉伯数字的第四，取仆人的心态，有没有？有没有？好，当你说主耶稣我认你为主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叫得太轻松。什么意思呢？你是一个奴隶的心态，我讲奴隶这样比较清楚一点。我讲说哎呀仆人 或者是故宫，不是故宫，我绝对不是故宫啊。他说儿子，对，我们是儿子没有错，可是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我们要有一种态度，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很尊荣的，可是我们有一种态度，因为我们认他为主嘛。好啊，第一个，我们是被买赎的，现在加了一个赎了啊。在旧约里面，这个称为爱的奴隶。什么叫爱的奴隶？有没有你在罗马书看到一个是罪的奴仆、义的奴仆？哈，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说我是一个仆主的仆人的时候，绝对不会有感受说神啊，你好轻视我啊。那我跟你讲这个爱的奴仆的由来哈，爱的奴仆是这样子，主人把奴隶买回来了，从今以后你属于我的了啊。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他们的制度啊，有时候呢，这个奴隶为什么会被带到他家去呢？是因为要还债，他没有钱可以还，所以就以他的欠的钱当做他的价钱，然后就来还他的债。那么这个奴隶呢，就在他家里面就也娶了妻，也生了孩子，只要他在主人家里面拥有的都是主人的。那么有一天呢，日期到了，他的债还完了，主人说你可以走的自由了，因为你欠我的到今天咱们讲好的哈，来完了。但是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在这个主人的家里面，记得我讲的故事吗？我要你的妻子，我要你的孩子哈。这个奴隶就想说，不行啊，我不能自己走啊。啊，所以他跟主，而且他觉得这个主人也很好，他甘心强说，主人啊，好不好，我当你一辈子的奴隶。有这个定力哈，有这个他们犹太人那个时候早期，然后有一个定力，主人说好，那我需要有个记号，他们就需要在这个耳朵哈，在这个门上打一个洞，这个记号就是说我是奴隶，可是我甘心，这是我甘心一辈子来服侍我的主人，是有记号的。那等于说呢，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没有自由了。那这个赎哈，这个赎是针对我们所有世上的罪人讲的。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赎罪？每一年如果我知道我这一年犯了多少事情，犹太人对这个是很敏感的。哎呀，我做了什么事情不应该做？他们有律法嘛，哈，他们到了那个赎罪日就要牵着他们的羊，哪一只羊是随便哦，不是那个这个可能我不要的，不是哦，没有瑕疵的，而且是要很美很漂亮，是你最爱的羊。你要牵着他，千里迢迢的，不知道多久了哈，反正要一定要牵到圣殿去给祭司处理了哈。他等一下要成为你的什么替罪？所有我错的事情，过去我想很多事情，我有时候不是故意的，你需要拿起刀子做第一刀，杀掉这些。你心爱的羊，所以当我们说被救赎的时候，不要想的那么容易，不要说神的儿子，光是你要献上那一只，不是献上啊，是为你死的羊，就像亚伯拉罕牵着他的儿子一样，带到山上去。一路走，等一下还要出手做第一刀，之后再交给那个祭司。所以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当我们说主啊的时候，记得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但是神把我们尊荣，我们收复，我们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常说回收啊，把这个破铜烂铁把它回收回来，把它塑造成一个尊荣的儿女。但是我们的心态不能越过我们原来那个被拯救的 这么卑微的一个位置。我不是说我们要叫做罪人了，不再是罪人了。如果我们还叫做罪人的话，那我不做。那我觉得说我不是，我是圣徒，可是我不能忘记我是属于主人的。好，我很快的把这个后面就是从第一点到第七点哈，我们请你弟兄再念。就你看到了吗？看到那个取仆人的心态那一大项吗？好，哎，我们把它念过一次，然后把它录起来。好，从是被买的开始。
第一个是被买的，第二个是属主人的，第三不批评执意主人，第四不挑工作，第五爱且委身于主人，第六不计仇报，第七以谦卑束腰。
好，这是都是从圣经里面把它集合起来的，叫什么叫做仆人。好，这里讲不挑工作，这意思不是像你在去跟老板上班。好，那我要当然那个位置是要老板给你，但是工作我可以挑，对不对？我可以说，哎呀，我要做这个专业，我要做那个，好，我要不要选这个来上班，我可以挑。这里讲的不挑工作是说，当神要你做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怎么去适应它，不一定马上会。记得学的观念，我本来没有哈，我们今天要有把观念放进去了。学就是我本来没有的，我要成长的。好，那当主容许给我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功课是生病的功课，有时候是我四周人家里面的人让我心碎的功课，我不知道哈。那当然不是说神故意把一个破烂的那个给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会面临一些，不管是别人的责任，有时候是我的责任，有时候是像约伯说，怎么会这样？你看，很纳闷，但是神一定有理由。但是请注意，你是仆人，主人不欠你一个理由。很多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因为追求自由民主，追求这种独立，还有怎么样，我有个人的隐私，这些都会把耶稣圈在很远的地方，我们知道吗？这就是我在讲的今天这个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哈，连隔壁都不知道，不是我们的哈，就是很多的地方，你看那个我们中国的房子有没有好大一栋楼，好高，然后怎么样，隔壁是谁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的。啊，就是已经很多的，不是只有这两年这个才有距离啊，这个也很可怕。现在我如果走出去看到有人没有带，我就赶快退三步。哇，这个对一个传道人很可怕，你知道吗？哈，就好像门徒看到那个麻风的怎么样，哎呦，走开走开，耶稣走过去碰他，哇，把那个门徒吓死了哈。我都自己都意识到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吗？那环境在塑造我们，很可怕的。两年而已，好，两年而已。本来刚开始我还不太在意，刚开始你还不晓得严重性，慢慢的就怎么样，哎，我怎么就接受了？不但接受了，我中毒了，变成这样啊。好，那刚才我们谈到哈，然后我再讲一次，我们不是雇工，雇工要酬劳啊，但是我们不是雇工。好，这个是当我说我称他为主的时候哈。好的，那我们就回到这些里面哈，我们该怎么样啊，完成我的工作，里面有一些大纲，你们回去就自己看，大概跟我以前大概有讲的也都差不多有提到哈。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课，我们来到刚才讲到障碍，对不对？危机跟障碍，好，我们会有危机有障碍，但是如果你心里面真的认定我是主的，那我要跟你说，100%主跟你负责任，主跟你担当，主就站到你的前面去，他不离开你的。我前两天讲了一个课，那个火窑那个有三个年轻人不拜那个
那个皇帝哈、啊，那个巴比伦王，
他这个抱有很嚣张的哈、啊，偶尔就来一个什么皇帝嘛，就是立了一个镜像啊，而别人跟他建议的，我想大家也是啊，因为他们喜欢偶像嘛。那三个从被掳来的哈、啊，但以理的朋友三个从啊耶路撒冷被掳来的，他们不拜，全部那个。乐声啊，他们奏乐很庞大的，在一个广场上奏乐，说全部的人都要低于这个金像，就那三个站在那里。其实哈、啊，那个时候的王很信任这些被掳来的，特别是这些希伯来的，这三四个，包括但以理，他发现他们特别的一种气质，而且还说过。说他们有一种灵，他们有神论，他们信神，然后感觉他们那个神的灵特别明显。王是不想牺牲掉这三个的，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那个音乐的声音一奏的时候，再给你个机会。”他们讲了两句话，一个是：“即便如此，结果即便说是那个火窑。”火那么大，那么的危险，我的神必定，意思说他有能力救我们，这是第一个宣告他的表达他的信仰。好，即或不然，环境很恶劣的时候，记得即便如此，我的神，我的主帮我负责任。即或不然，你眼睛看到了都没有办法，好像我已经很危险，我自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哈。这个即或不然，如果不是让我看到这个，马上帮我解决的话，怎么样？我还是信我的神。很有意思哈，神是按己意来行事的。如果我们人来当神。如果哈、啊，我就想说，我们一定马上显个神迹，让这几个孩子呢不用进火窑，很容易啊。神可以有一个很哈、啊，神容许他们进入火窑，可是怎么样？这个王说，被绑的不是三个吗？啊，现在怎么在自由的在走动？而且我还数了还四个，什么意思？神跟你在一起。即使你在火窑，主在跟你，因为你已经称他是主了，他帮你全权的负责，你的责任可以卸下来，你的重担可以卸下来。不管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今天有一些重担，记得你不用再自己承担责任，他一定跟你在一起，只要你不要走开。等一下我们再看，我们一直在问他，李弟兄在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会不会离开这个真道？等一下有经节我再告诉你们哈。OK， 好，好，所以啊、我们要来到课程的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在这个之前，我给你们一个学习的范围，这个我就不讲了哈，我都有给你们经节。我们在这一期里面。我们要学习到这个范围，这是圣经里面的范围。好，我们不是学外面的知识，我们不是在学神学啊。那我们是学圣经里面这些范围，在这个第四大点，好，国字的第四大点，我们要学哪一些这一期的课内容哈？那我们来到第五大点，学习的功夫，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啊，你必须，那没有，你需要打开。I'm sorry， 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给你们的是六八十一到十九，那我们先稍微把它前后也看一下。好，这是我们学习的功夫，大部分都概括在里面。好，从第一节，我们一节一节来哈。啊，一节二节，好，一节二节先来。请你
前
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先来。
圣灵明说，对吧？
对，
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立去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第二节，
第二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贴烙惯了一般。
好，先到这里。好，到这里。学习耶稣很重要，有一个主很重要，因为到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尾巴，那个最后的末日要来的之前，这个尾巴就是我们这一段的，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稣说会有战争，会有地震，会有饥荒，会有什么哈？我们在在都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看到了，我们是处在这个看到预言的尾端的这一群这个时代。他说后来的时候，有人会离弃真道。刚才讲到说，我们有道在我们的里面啊，道是指神的话，这里是真道的，这里的真道是什么？离弃那一条道路，为什么？他跟别的了，他的方向变了，跟那引诱的魔鬼的道理，还有说谎的人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魔君在掌权，是邪灵在掌权。好，那第六节，请念第六节。第六，
你说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得了教育，所以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在真道的话语，真道就不是只有神的话而已哦，是一条道路，你要行道的那条道路，还有你向来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就是我们这一刻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需要从这里得到教育，免得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啊，就跟着这个世界就走差了。好，好，那我们现在要跳到第八节。
第八节
嗯，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并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好，对不起，回到第七节先。
第七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好，刚刚就是念的第八节。好，现在我请你，如果有笔的话，请你注意一些字眼，你认为哪一个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应该有的态度，或者应该下的功夫啊？学习的学生没有不下功夫的啊，不能应付考试。一般的学校，如果你很聪明，你很会背，如果这个学校的方针是用死背的，那一定可以应付。可是对于主的仆人、主的门徒，绝对应付不了的啊。所以你看到有哪一个你需要操练的啊，需要练习的，需要学习的啊。好，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请。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重要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好，当然这是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讲的。那我们前面说你要去使人做主的门徒，对不对？好，提摩太是保罗的门徒，保罗是基督第一手的。为什么讲第一手？他当然没有在耶稣生前跟他在一起，可他到了第三层天，而且他是面对面对基督，让他眼睛瞎了，好，但是面对面照他的。好，但是现在他需要对这个他所带的门徒叮咛这些话，也就是他过去的经验。好，那么刚才我们就念到了，好，就是你要成为人家的，不要以为你刚刚信主，不要以为你能力不多，啊，这些都没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在一些行为、爱心、信心、清洁，要成为一个榜样。主也是这样子来带我们的，他也是一个榜样，那我们也要成为榜样。好，而且呢，不但用讲的吩咐，还要教导。好，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吩咐，什么叫教导。吩咐跟教导有什么不一样？ 从你们对待你们的孩子，大家给一点意见，想一下，吩咐。今天老师的功课一点到两点做完哈，这是一个吩咐，对不对？叮咛吩咐。再来呢，什么叫教导？
讲过了，然后呢？
引导他，
引导他，非常好，引导他啊！
你还要给他一个方，给他一个，有时候他没有办法，有能力。你讲了三句，三个目标，啊，一点钟做完，啊，或许后面还说如果没有会怎么样啊？好，你要知道孩子的听话，特别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我们的孩子哈。那个眼目的这种媒体的那个哈，对他们损害到他们的这个听的能力哈，吃太多亏了。不要说孩子了，我发现我大人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怎么样，在听人家讲话中，我们常常心里面就有一些想法。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辅导服侍人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精力要放在什么？听，就是要听。我们的好的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就是要听对方在讲，不要一面听一面想说答案，等下我怎么去辩答他，怎么样去教他，怎么去训他。好，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对我们很有益处。一方面你少用一点声音啊，那二方面呢，你会给对方一个很信任，说你愿意听我的，这个就讲到说我们的沟通的关系了哈。这个当对方知道说你在听他的时候，有一个解读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很尊重我。有时候我们好了，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好，来，好，那等于说嘴巴闭起来，以后怎么样就不讲。现在很多。我现在就有几个 case 在我的跟我联系的哈，孩子在家不上学了，托什么之福？托疫情之福。第二个，托 iPad、iPhone 之福，在家不上学了。那这些父母呢？岂我奈何？我怎么办？这是一个很棘手的事情。那就只有怎么样？我说好，抓住这个机会跟他重建你们的关系，跟他有沟通，了解他，让他也了解你。这是你们重建关系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家庭关系是非常松散的。第一个赚钱，因为要养房子，要跟人家比得上；二，存钱给孩子以后念很好的学校，对不对？所以呢，钱是我的目标。那孩子呢？我曾经在劝一个妈妈，她的孩子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我说好不好，你先专心的来了解他，来纠正他，以后再去工作。她说不行啊，我这个年纪现在是工作的时候，我现在不工作以后就没工作了，我儿子是要养一辈子的。这种想法似是而非，对不对？好像也是，但是呢，那个目标跟我们的目标就不一样了，跟神造人的那个目标在就不一样，那人的价值哈。好，那我怎么会提到这里来的？好，给好教导跟吩咐哈，引导，给他一个，我们说 baby step， 就是那个孩子呢能够站起来跨出第一步，即使跌倒怎么样，我们也跟他拍手，好棒好棒，那前面继续的。好，有时候还让他扶他一下，对不对？好，那个叫做引导。当然我们也包括我们要管教，好，管教是帮助他能够快点成长，那个是没有错的哈。但是呢，我们呢不是说我吩咐了我讲了就成效。好，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哦。刚开始我们念圣经念很多，有没有听得到啊？可是好像还有很多引导，主陪着我们，他引导，圣灵引导我们，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哈。好，我们往下看哈。好，第十四节开始好吗？十三十四，对不起，十三十四。
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及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
第十五节，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
好，这些所有这个经节里面，我都把他的那个我们是怎么下功夫、怎么学的哈，包括你需要去评估一下自己有没有长进，那别人一定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这个经节里面的内容哈。这里有提到恩赐，恩赐是圣灵按己意给神的儿女的，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有下一期就要讲这个恩赐，好，特别讲到圣经里提的恩赐。恩赐是神赋予我们能力来服侍他，而且来服侍人啊。所以我们最后的话，我们就往后面看啊，里面都很清楚了哈。要殷勤专心，好，还有十六节，请。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听到了，救你自己，还可以救听你的人啊。他说呢，要特别要恒心，好，还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不是只有教，法利赛人很会教律法，可是耶稣指责他们的什么？他们的内外不一，心口不一。而且会假装，前面提到我们要小心那些假装哈。神的道、行道，或者是神的这个属性，耶稣基督的这种他的性情，绝对假装不来的。什么都可以仿冒，圣洁，这个圣洁哈，成圣哈，圣洁是仿冒不来的。所以这里说你要谨慎你的教训，还有你自己啊。那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再从我们又生出一个门徒的时候，一定是生命的分享、生命的榜样、生命的吸引跟影响啊。好，那我在这里念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五节，我可能没有给你们经节，只有彼得后书一章五节。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这个往后面就加上那个地方再告诉你。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地方告诉你一个概念，我们是要成长的，加上加上。但是一切都从哪里开始？第一个信心开始，就我们上次讲那个蓝图哈，信心开始。好，那我们从这两段经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态度。就好像说我们要学这个课了，我们要跟耶稣学了，那耶稣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你要这个资格，你是一个重生的认耶稣为主的人。第二个，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预备，说我接下来我的态度还有我要下的功夫好，然后我们就会按部就班的，不是一下子哦，渐渐的成长，然后有一个结果，你会发现你越来越认识神，就是过格罗西书讲的，我就不再那个了哈。上次我们有念到一个经节，从这些你有信心，你有爱心，你开始有忍耐，有下功夫，有劳苦的功夫之后，后面说你就渐渐知道神，神是让我们认识不完的。你越认识你的神，像那个三个在火窑里的我们的神，即便如此，我们的他认识他信任他的神是全能的神。当你越认识你的神的时候，你的那个脚步，你的行道的这个能力就越来，因为你是靠他，好，就会越来越好。好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